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好，在今年这个新年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提醒自己，神所向我们显明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要一直不停地听好消息。 Amen。 一起看哥罗西书三章，这里说，那就是指神，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供应的神，希腊文是用的是进行式，也就是一直在进行，神持续不断赐你圣灵。不止如此，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而同样的，这里的行在希腊文法上也是进行式，神持续不断在你们中间行神迹。而中间一词在希腊文是伊汉恩 ，n 在你中间，神一直就连在我讲道时，你要相信神正在你身上行神迹，神在你们中间行神迹，神在为你行神迹 ，Amen。就是现在正在讲道时，神正在你身上行神迹，神正在你脑中行神迹，神正将健康、恢复、更新的力量和青春放入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家庭，还有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工作、事工当中，不管你在做什么，神不断在行神迹。当你意识到这一点，能非常实际且有效的让你处在恩典之下。好，保罗在这里靠着圣灵提出的问题是，当神在你的中间行神迹时，是因为你们守了诫命，因为守了律法，还是因为你们相信所听见的？神在你生命中持续行神迹，是因为你守了律法，还是因为你相信你所听见的？答案很明显，是因为你所听见的。所以要确定你听的是好消息，确定你听的是福音。大家阿门吗？这里说的很重要，我们所听见的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生命中领受神迹。阿们，赞美主。好，我要再次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是在恩典上，在基督徒的位置，还是在犹太人的位置，在旧约上，在律法上。许多人还是不明白，当他们听到你说我们已从律法中得释放，他们认为你是容许人去犯罪。我敢大胆地说，基督肢体有超过一半今天的基督肢体不是真的明白什么是从律法中得释放，他们甚至不了解律法的功用。神颁布律法给人的目的不是让人行了可以称义，可以成圣，事实正好相反。圣经说律法是外天的，叫罪和过犯显多。圣经说罪的权势，预备好了吗？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哇哦！若是罪的力量来自律法，那么圣洁的泉源就是恩典。但是当人们听到恩典，魔鬼欺骗人到一个地步，错误进入基督肢体，当人听见恩典时，大家以为那是犯罪的执照，而听见律法时，他们说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我要说的是，许多人相信也全心全意会同意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但是问题是出在他们认为我们称义之后不是靠律法，而是因基督的宝血，我们因信称义之后需要律法来成为生活准则。他们说我们需要靠行律法得圣洁，是真的吗？我的圣经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如何接受基督？凭着恩，因着信，就当遵他而行。你不能凭着恩因着信接受基督，结果靠行为活下去。既然你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就当遵他而行。看到了吗？你凭着恩因着信接受基督，就当如此继续下去，结果会产生好行为，不是死行为，而是好行为。 Amen。 大家 Amen 吗？好，很多人还不明白，他们还不明白，他们会同意你说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在福音派教会里，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一点。他们不明白的是保罗在罗马书7章的教导。 他们不明白我们在律法上是死的，他们会说我们把律法当成生活规条，不是为了行律法而称义，我们守律法要得祝福，守律法要结果子，守律法为了成圣，是这样的吗？圣经说律法的目的真是如此？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好吗？请看罗马书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结果就是，对了，就前后文看，律法是指往下到第七节，看第七节，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里就很清楚了，我是按前后文来教导。任何断章取义的经文都可能成为错误教导的借口。我教导的是完整的意思，明白吗？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指的就是十诫。一听到大家就害怕，直觉的反应就是，哇，你说我们在十诫上是死的，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继续读下去，回到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你是如何在律法上是死了？是自己死？不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带给我们一样，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OK， 大家明白了吗？是圣经说的吗？云牧师，是圣经没错，继续讲吧。好，叫你们归于别人，目的就是我们不再归于律法。律法不断的要求要求再要求，律法没问题，它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好的，问题就是它很完美。完美先生，完美先生有个电影，对吗？总之律法是完美的，但我并不完美，问题出在这里，律法没有问题，律法本质上没问题，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律法没问题，是我有问题。他们说，若你在海边某个地方立牌子说不可垂钓，孩子去那里，青少年去那里就开始钓鱼，把牌子拿走后就没人钓鱼了，大家只是走一走，一点也不想钓鱼。很明显的，牌子引起了一些东西，牌子本身没错，不可垂钓几个字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出在肉体，我们的肉体需要律法就被启动，大家明白吗？这里说我们在律法上死了就归给耶稣，如果你在律法上死了却没有归给任何人，当然会犯罪。但我们是归给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结果是什么？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在这里注意听，很多人他们同意，他们会说我们守律法不是为了称义，但守律法是为了在生命中结果子，为了成圣。但这里说，只有当你在律法上死了并归给基督，才会结果子给神。你越是想要遵行律法，就越无法结果子。能结出圣洁的果子的唯一方法不是透过守律法，唯有在律法上死了才能结果子给神，唯有在律法上死了并归给基督才能结果子给神。看下一节怎么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请注意，这里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虽然我们还有肉身，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各位看到对比了吗？当你在律法上死了就能结果子给神，这里说当你试着守住律法，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我需要跟任何人描述你的恶欲是什么样子的吗？不需要。好，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恶欲，你们都会知道。注意，什么使恶欲发动？什么会使那些沉淀在杯子底下的东西，他们一直在那儿？什么使他们被搅动？这里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发动。我再说一次，律法没问题，律法是圣洁公义，是好的，不可垂钓告示牌没问题，但我们的肉体有律法就会被挑起。 律法就像银汤匙，汤匙本身没问题，没有瑕疵的金属，好金属。哎妹，放进去一搅动，沉淀物就被挑起。好，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不明白，以为自己靠行律法能更圣洁，其实根本是在生命中挑起更多的罪。到目前为止听得懂吗？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告诉你，结成死亡的果子可不是开玩笑的，是死亡。要知道，疾病就是死亡的开始。死亡并不是一种感觉，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跳都停止了。死亡不是那时才发生，医学角度来看是这样，但神眼中的死亡是渐渐衰败。当神对亚当说，你吃这果子那日必定死，在希伯来文里，开始死就是必定死，死亡开始。人开始老化，老化是死亡的一部分。神从未要人类老化，也没有要人生病，神从未要你脸上长任何青春痘。所以身上出现的线条、皱纹、各种疾病都是人类堕落的征兆，不是慈爱天父原本的计划。圣经很清楚地说，一切在乎生命。许多人想找关于健康的经文，健康一词，但健康一词很少在圣经出现。英文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出现过，我的话语使你身体健康。新钦定版还有另一个地方在约翰三书二节，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而医治一词比较常见，但是最常出现的词是生命。因为若疾病是死亡的开始，那么生命的开始就是健康。如果我们这不只是关乎圣洁或是结果子的原则，在恩典或律法之下，关乎的是生与死，关乎是否能健康健壮。你能像亚伯拉罕、像迦勒一样，到年老时还说把这座山给我，而且你已经85岁了，神要你拥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其中的比较。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而在律法之下的，靠行律法的，遵行律法的人，要照做的人，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你看到两种生活模式，一是义人因信而得生，另一种是行所有律法的，一定要所有律法才能活着。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守住每条律法，就可以活。而恩典则是，只要相信因信得生，就可以活。这里有两个字，一人必因信得生，生是凿，就必因此活着，活也是凿。凿和 Zoe 不一样，是 Zoe 的动词 Zoe Ionios。 当 Ionios 出现， Ionios 就是永恒，两个字放在一起时就是永恒的生命。这里不是在讲永生，这里指的是活。没错，永生包含其中，但不止如此。我很感恩，因为不只是死后的永生，虽然那是主要的，但我很感恩有威廉·爱德威希腊文注释家，他教我们希腊文的意思。这里说维持身体的生活，杂物的意思是维持身体的生活。耶稣用杂物是在人，杂物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现在当你在听神的话时，你的身体活起来了，你的脑细胞活起来了，跟旁边的人说，你还是有希望的。Amen， 你的脑细胞活起来了。Amen， 跟另一个人说，最好不是你的岳母，你的脑细胞活起来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面条，不是单靠葱油饼，不是单靠白饭，不是单靠寿司，不管是桌上的哪种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那些来维持，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梅梅，字典上还说 zao 是身体生活的享受。不止如此， zao 也是脱离疾病，恢复身体，正常生活。哇哇哇，若我相信我是因信得生，我会活着，从疾病中恢复。另一方面，若你要靠行律法，你必须不停遵守，而且是全部律法，才能从疾病中恢复。在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真有办法能守住每一条？好的健康没有，因此感谢神赐下恩典。我们不在犹太基础上，乃在新约基础上，在基督信仰之上。我们已不在律法基础上，乃在恩典之上。我们不像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现在是天父的儿女。神希望我们称他为天父。有时候当你敬拜神时，你会说耶和华沙袋，那没有关系，你会说亚卫，那也没关系，用这些名字都行，都很好。但是神想你称呼他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要打从心里明白自己是儿子，呼叫阿巴父，你要有一家人的感觉。阿巴父，没错，对你的同事朋友来说他是神，有距离，对你来说是天父。我们不只是在讲圣洁，而是在讲生命。难怪有这么多基督肢体里有那么多疾病。我们宣告恩典，却努力行律法。我们努力活着，却跟神说我做了这些，做了那些，为什么还没得医治？结果变得愤怒苦毒。其实我们脑中充满律法。给大家举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当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时，大家都知道，就是把水变酒，这是第一个神迹。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吗？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第二个神迹也是在迦南。有位男士，他的儿子发烧快要死了，他去找耶稣帮忙。耶稣只用话语，在几里之外的孩子就得到医治。耶稣在迦南，父亲到迦南来找耶稣，孩子在加百农，大约在20里之外，耶稣说话，孩子就得医治。一起来看第二个神迹。那个父亲对耶稣说，请跟我到加百农来医治我儿子。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里的活就是 zao。 注意，耶稣可以说你儿子得医治了，去吧，得医治了，但耶稣没有用医治，他用这个字走，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相信耶稣的话。所以恩典的方式就是信心的方式，你是靠相信而活，不是靠做而活。一人因信得生，但是在律法之下的是努力做的人，这种人靠做而活。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都有个选择，是要因信得生，还是靠做而活？起床时若说我要做这个来讨神喜悦，我要做这个神才能祝福我，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还是要说天父，谢谢你，你爱我，你是我的阿巴父，我充满神的恩宠，我和我的家人都受到保护，因为我们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没错，新闻报道了各种坏消息，我今天要旅行，要坐飞机，亲人在我身旁扑倒，甚至万人，我没说他们不会倒，就算有万人倒也不会临到我。天父，你的恩宠在我身上。你是因信得生，你是因信而活。或者你说我没做到这个，没做到那个，我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做这个，那就是在律法之下会结出死亡的果子，产生压力、恐惧、担忧、焦虑。凭信心的生命是充满安歇的。 OK， 好，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当他到家时，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再说一次，你的儿子活了，活着。继续看，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很明显的，这孩子发高烧，但耶稣却说，去吧，你儿子活了，而没说得医治。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明白活这个字也是从疾病中得医治。看到这句话出现多频繁吗？ 你儿子活了，你儿子活了，你儿子活了。之前注意过吗？好，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走，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哇，真的很美，不是吗？我要告诉各位，你活了，你儿子活了，你女儿活了，你的家庭活了。如果魔鬼来说你跟其他新加坡人有什么不同，你跟其他美国人有何不同，你跟其他欧洲人有何不同，跟其他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跟几亿人不一样？你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有耶稣，我相信他的话。我不知道其他人相信什么，但我相信他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会长存。我们看到两种生活模式，要不是凭信心，一人因信得生，或是在律法之下不断求表现，要守住律法。好，问题就是若你能遵行所有律法才有生命，有任何人做到了吗？没有。神给我们一个方法，耶稣宝血付清一切，这轻松多了。在我的事工里有许多见证，述说了当他们相信自己是因信称义的，便从情色捆绑中得释放，从毒瘾中得释放，从各种捆绑中得释放，这些都是果子。当你生病时会需要更多生命，你相信的是什么？我一定要再提醒你一次，我不是指所有生病的人，就是有问题，他们犯了罪。我相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如果之前没听过的话。好，回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对，好，而大家一起来看，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记得神在半夜的时候将亚伯拉罕带到中东的某个角落，夜空充满星星，神跟他说了在星辰当中的福音。亚伯拉罕他在众星当中读到耶稣的故事。 Amen。 星辰不是为占星术存在，那属于魔鬼。星辰也不是为了天文学而存在。在圣经出现之前，星星共有12个星座，每个星座都述说福音的故事。福音的故事从女人跟孩子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中犹大的狮子。所以古代人知道如何看星象。占星术是邪恶的，魔鬼沾染了它。在有圣经之前，现在我们不需要，因为有圣经。但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圣经，神带亚伯拉罕看星星，神告诉他所有的故事。牧师，神不是要他数有多少吗？不是的，仔细读原文用的是 sefer， 可以是数有多少数量，或是详述故事情节，看出星辰里的故事。亚伯拉罕读到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福音，相信神会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他是属天的祭物，会代替我们为我们死，并从死里复活，我们罪的问题会被解决，不需要再献上赎罪祭，他已经完全献上为了我们复活。他是好牧者，最好的大祭司。 Amen。 亚伯拉罕说 Amen， 神说你是公义的，这是单单相信神说你是公义的。在希伯来文里，亚伯拉罕相信神其实就是亚伯拉罕 Amen，就是认同亚伯拉罕相信神。再往下看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的子孙是长大成人成熟的子孙，也就是说当恩典临到的时候，你可以去读加拉太书三章完整的故事。这里告诉你，以色列原本是个婴孩，是个孩子，是婴儿，希腊文 nepios。 当基督来，恩典来，他们离了律法，律法下的是婴儿，恩典下的是儿子。在律法下我们称神为亚卫，是有距离的，有些恐惧。在恩典下我们称他为天父阿爸，天上的父亲阿爸。阿们阿们，到目前为止还明白吗？好，在律法下就是不停告诉你人该做什么，该做些什么，人要有好行为神才会祝福。在恩典下神先对我们好，我们就能有好行为，因为神的良善领我们悔改。 在律法下，我们注意到的是在神眼中的我们，你是这样的吗？在恩典之下，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眼中的神，他是为我们的，他是供应者，他是医治者，是避难所，是保守我们的，供应我们的。若你想到的是这些，就是在恩典之下。所以这里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说那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的犹太人，那些以前就属神的百姓犹太人，他们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其实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唯有那些相信的才是子孙。阿们。好，继续来看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刚刚说过，神透过星星来传讲福音，神向亚伯拉罕传讲福音，亚伯拉罕听了福音之后，就是我们也相信的福音，就是神会差派他的儿子来。而福音的启示是这个，看看你接受的是不是真福音。福音就是神会因着信心叫那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称义。这里的主题，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如何得福？全都能因为信心而称义，因信在神面前称义。称义，我真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信息在基督的肢体中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很震惊，我很惊讶，而且我很惊慌。大家都只是嘴巴说说，是啊，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要成圣。朋友们，圣经在罗马书六章说，我们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是做义的器具。如果你想寻求自己的义，就不是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而亚伯拉罕领受的信息，万国要因他得福，这信息就是你能因信称义。OK， 请记住主题是什么？因信称义。OK， 因信称义。再看下一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以信为本的人信什么？主题是因信称义。只要你相信因耶稣所成就的，你因信就能称义。知道会如何吗？圣经说你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不是因为表现像亚伯拉罕而得福，不是因为做了亚伯拉罕做的而得福，只因和亚伯拉罕相信同样福音而得福。亚伯拉罕是凭信而活的人，而你和他一同得福。这里没说你得的是以利亚的福，或说你相信大卫而得福，也不是你拥有施洗约翰的福，不是，是因为相信亚伯拉罕而得福。这就催促我去研究亚伯拉罕的生命，看他到底有哪些祝福。我发现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他和妻子活得很老，超过100岁。我们因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蒙福。请注意，要如何得福？在旧约里，你必须遵行神每一条诫命才可以，不然就会被咒诅。很不幸的，每个人都在咒诅之下，站在咒诅之下。现在在新约之下，如何蒙福？要相信你是因信称义。记得圣经说神要因信叫外邦人称义，在这里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只要你相信因信称义，相信有信心就能得公义。 Amen， 就能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当一个念头闪过，魔鬼说我要伤害你的儿子，你说我是神的义，我的后裔必得拯救。为什么？箴言说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然后当你登机时，魔鬼对你说这架飞机一定会坠机。有这念头时，你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恶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因为箴言说义人不遭灾害。谁是义人？谁因信称义了？就是你啊。好，请看这个，这是我要大家看的，这个比较严重。这里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然后又说凡以，一个也逃不掉，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是否仔细读过这些经文？ 因为很多人还是以为这里说凡是犯了诫命的人，不是这么说的。这里不是说犯了诫命的人才在咒诅之下，而是那些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只要是那些站在律法之上，只要是那些遵行律法原则的人，就在咒诅之下。因为你应该遵行每一条，不只是最好的一条，也不是尽力就好，或是尽量就好，而是要照着一切去行，否则就会受咒诅。只要你一旦在律法之下，立刻受到咒诅，就连基督徒也会受这样的咒诅。这里的文法是现在式，凡以。我想要跟各位说，有没有可能？拜托，别忘了我说的。当你看见某个基督徒生病之类的，或是发现《生命记》28章里列出来的咒诅，不代表那个人就在律法之下，或是活在罪中。有时候是受到仇敌攻击，有时候是没好好照顾身体，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因为担心而产生压力，所以产生一些症状。但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身为基督徒是不该有受咒诅的情况出现？但有没有可能，虽然明白恩典与律法的原则，许多人来一段时间了，但其实你却是在律法之下。圣经说以行律法为本，不是说犯了诫命才受咒诅。只要以行律法为本，想得祝福，想称义，想成圣，立刻你就进入咒诅。不是因信称义，就是在咒诅之下。只要你以行律法为本，站在律法上就受咒诅。律法之所以是律法，律法之所以成为律法，就是要咒诅。律法若是降到你的程度，就不是律法了。律法就是律法，就是如此，否则就不是律法了。你要到律法的层级，律法说你要遵行一切，不然我就要咒诅你。你说我尽力了是不够的，就算唱首我尽力了的歌也没有用。你必须照着一切去行，否则就会受咒诅。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屏幕师如此有负担要传讲这信息，为什么我相信恩典的革新在世界各地发生。不明白为什么屏幕师如此有负担要传讲这信息，为什么我相信恩典的革新在世界各地发生。因为神想要他的百姓蒙福，不是受咒诅。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最后要告诉各位，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有那么多名字和称谓？结束之前我要问你，有人可以回答吗？耶稣有这么多名字和称谓，但在福音书中他用这个称谓的次数超过其他，那个称谓是什么？耶稣使用这个称谓远超过其他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以色列的王，真葡萄树，道路，真理，生命，好牧人。他拥有的众多名字和称谓中，神子，人子等等，在这些称谓中，他最常称自己为什么？特别是在福音书中，就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人子是弥赛亚的称谓，因为之后当他再来的时候，会以人子的身份从以色列来掌管，全地都会归他管理。但以理看见这异象，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之后如何？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各位，耶稣会再来，当他再来时，那些隐藏的基督徒会显出荣耀来，那些受嘲笑的在神面前会充满光芒，神子将会彰显，咒诅从世上挪去。不管相不相信他，万膝都要向他跪拜，说耶稣基督是主。不再需要医院，不再需要警察，全地都会充满公义还有平安。 我们在等待那日，圣经很清楚地说耶稣会再来。在福音书中第一次提到人子，只要是第一次提到都很重要。这里说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新约中人子第一次出现，非常重要，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创造了宇宙的星宿，万有都是借他而造，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他创造万有，但是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以仆人的身份来。当我想到这点，不由得谦卑下来。那荣耀的主以人的样式来到，因为要代替我们，为我们而死，真是爱他。在天上的父亲亲眼看着一切人类对他的拒绝，对他嘲笑，他经历一切的折磨，都会得到正义。天父看着一切，这没有地方枕的头，会戴上冠冕。注意最后一次提到耶稣的头，第一次提到是没地方枕头，是第一次，在新约中最后一次看到耶稣的头就在这。启示录，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们都会看见，各位，天父全都看着，他所受的每个羞辱，每一次的贬低，都会有一次晋升。他为我们所受的每个苦和羞辱，天父都会以荣耀为冠冕戴上。与他同受苦的你，就像大卫，还有跟随他的大卫，以王的身份受苦，被人追杀 ，Amen。在外漂流，住在洞穴里、狐狸窝之类的地方。最后日子到了，他得冠冕为王，之前的勇士都跟他一起得荣耀，因为他们与他一同受苦。因此，若你因身为基督徒而被嘲笑、戏弄你，每一次受羞辱，每一次受屈辱，神都会为你伸张正义。他以荣耀出现，你也同享荣耀。Amen。他流的宝血使我们称义，世人看不见，很可怜。Amen。但千万不要让你的心觉得世上的人在各处享受着，我们却在这里。不，我们在享受生命，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活着，有神的生命，丰盛的活着，对吗？ Amen。 我们是有生命的，大家一起说 Amen。 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在现场的所有人请低头闭上眼睛。在最后祝福之前，我想要对在场的基督徒说一些话。在大家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不知道，我并不晓得你生命中的事，但我知道的是，我们所面对的试炼通常在家庭或健康方面，还有金钱财务方面，还有人际关系方面。而神，我们的神对这一切并非无知，你在天上的父知道这一切的需要，但你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他的义是一份礼物，当你相信你是因信称义的，这一切需要都要加给你们。基督徒们，问问自己，我没问你是否知道什么是律法和恩典。你来这里可能很多年了，十年了，十二年了。我问你，实际上，不是理论上，在经历上，你是真的站在恩典之上吗？你的思想充满的是神会供应，还是充满神会要求呢？你想到的是神是帮助我的，也就是恩典，还是想到神如何看我，就是律法？你相信的是成了，还是相信我必须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你在安歇当中，还是在压力之下？我要对那些不清楚到底如何的人说，问你自己，我能称神为阿爸父吗？知道自己是完全被他所爱的，知道他不是法官，而是父亲，他是我的父亲吗？你感觉不到，不敢想象，那你就还在律法之下。你感觉到 在你跟神之间没有距离，神没有看着你的罪，在他眼中你是没有罪的。所有的罪都因那一次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献祭被挪去了，你知道这点吗？你能坦然无惧站在至圣所里，你一直都在，而且知道在神眼中你一点瑕疵也没有，你站在他面前，在基督里是完全被爱的。 Amen。 还有那些还没相信基督的人，我相信你知道我讲的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这不是宗教，是好消息。你说屏幕师，我想要信靠基督，他是我属天的替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并蒙福。朋友，若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身上已经没有罪，也就是罪已经被处理了，若你相信就能得救。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好叫我称义。感谢你，因为耶稣，我在恩宠之上，你所有的祝福都是我的。基督救赎我脱离咒诅，我不在咒诅之下。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赞美主。若你刚做了那祷告，你就是神的孩子，你的罪都得了赦免，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神要拥抱你，他要你知道他是你的天父，这是个爱的关系。 Amen。 请各位起立，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各位朋友，诗人在诗篇九十一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多少人这礼拜会去旅行的？如果是你，我要说不要害怕旅行，别害怕坐飞机。 Amen。 为什么？因为你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因为诗人最大的梦想，至高者隐秘处是我们现在的真实。 Amen。 我们真的在他的荫下，在他的翅膀下，他是我们的天父。 Amen。 举起你们的手，在现场的每个人，在其他地方的恩典革新教会的，我爱你们，常想到你们，赞美主。大家请一起举起手，不管你现在在哪收看，在接下来的一周，因为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因为你的罪都已得赦免，靠着耶稣宝血，主不会再加罪于你。 Amen。 神的恩宠在你身上，我宣告在这一周，神要用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你，用生命经二十八章的福祝福你，主要保守保护你和你的家人，远离伤害，远离危险，远离惊骇，远离恐惧，远离疾病，远离死亡。奉耶稣的名，主的脸要光照你，赐你恩典，主要向你扬脸，赐你 shalom 健康、健全和平安。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我爱各位，谢谢你来。